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。客厅的地面是热乎乎的，而浴室却充满了寒气。男子站在那儿，民警吞下了悲鸣。男子用可怕的表情看着民警，民警无法停止的咳嗽，脸变红，胸变麻，勉强压住咳嗽。男子后面半开的浴室门进入了民警的眼里，浴室地面是一片黑红色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
男子问道。
哦不，
是丈夫问道。这是民警想问的话。
我想问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手里那个黑袋子是什么？
可民警完全可以猜到，即便丈夫不开口，不去打开那个黑袋子，民警也能猜到。一切都很清楚了，围绕楼层噪音引发的邻里间的争吵打骂，警察的介入依然没有解决的矛盾，只要没人去踩刹车，就直奔悬崖边的无端的奔跑，接着是坠落，最后就是不明真相的黑袋子了。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明了，所以民警不敢问丈夫，怕丈夫一旦回答，心里猜测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现实，只是想用自己的双眼确认后再去否定，不然虚幻的妄想就会像睡眼一样肿起来，不停地追赶民警。民警想确认自己是错误的，希望跟往常一样自己是错的，于是她向丈夫走了过去。民警把手伸向那黑袋子，丈夫慌忙地把手藏到后面去。如果丈夫的手比民警的手快，或者塑料袋比牛皮还结实，那么民警会什么都看不见。但是民警的手比丈夫的手还快，塑料袋就像手指一样被撕破了，从塑料袋的裂口掉出了里面的东西。一个东西在地上滚了几圈，停在了民警的脚下。丈夫用虚妄的表情望着被撕开的塑料袋儿，突然就像被夺去玩具的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。他蹲下来，民警用生硬的表情看了看脚下，那里是隔壁男子的头。被砍下来的男子的头跟活着的时候一样，瞪着眼睛，用全都是黑眼珠的两只眼睛看着民警。丈夫用哭泣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解释，那天气愤的丈夫去找隔壁男子，跟隔壁男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接着开始动拳头。厮打的过程中，丈夫推了一下隔壁男子，结果那男人再没起来。丈夫说一开始并没有杀死对方的打算，双方相互僵持时也没有想杀对方。丈夫就像是站在法官面前的被告一样，主张自己是无罪的，然而毕竟是杀了人。不知事情的民警竟然追问带着死尸般的脸色回家的丈夫，隔壁男子到底怎么威胁他的。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哭笑不得。民警差点忘记自己站在粉碎的尸体旁边，她哈哈大笑起来。本来以为连丈夫也受到了隔壁男子的恐吓，心里一直为丈夫担心和难过，没想到现在目睹了更可怕的现实。与其面对杀了人的丈夫，不如看着受到男子的恐吓而在恐惧中颤抖的丈夫。想到这儿，民警笑了出来。不过最清楚的是，杀人比任何恐吓更有效果。那天晚上从隔壁男子家回来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搬钢琴，当然 应该不是为了死去的隔壁男子。一旦发现男子的尸体，明镜家是第一个嫌疑对象。丈夫是为了避免这一点要搬钢琴的。不了解丈夫这一情况的明镜坚持不能向隔壁男子屈服，丈夫肯定心急如焚了。最后丈夫决定处理隔壁男子的尸体，并在今天冒死爬过了阳台。明镜蹲了下来，俯视着隔壁男子的头颅。男子的嘴动了，他说，现在你知道了，我不是说过要惩罚你吗？明镜左右摇晃着充满眼泪的脸，他说他不知道。明镜无法相信，为什么自己身上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为什么这个男子头颅在自己的脚边乱滚。明镜的脑子无法理解这一切，明镜只是放任孩子们自由地弹钢琴而已，只是厌恶干涉他人私生活的男子而已，只是嫌搬钢琴麻烦没有搬而已。然而这代价太大了，丈夫变成了杀人犯，明镜得了神经衰弱快疯了，现在他竟然听到了死去的男子的声音，那砍掉的头颅竟然开了口。迷迷糊糊的明镜意识到，丈夫和自己今后的生活将完全不同于过去，就算是努力步入和以往相同的日常轨道，电话铃声、门铃声、陌生人的接近等等等等，都会让明镜魂飞魄散。因为不知道尸体何时会被发现，需要时常注意新闻报道，看到警灯也会心脏停止跳动，那简直是地狱般的生活，是男子死后留给他们的惩罚。明镜俯视着男子的脸，想问你究竟要什么样的结果，然而明镜无法问，因为他在懊悔，懊悔变成了痛苦。男子的脸上漂泊着泪雨，男子的脸仿佛马上就要瞪大眼睛提出抗议。不过无所谓，明镜想见他，见面后向他发泄愤怒，请求原谅。明镜没有停止哭嚎，不，他是无法停止。然而那男子是不可能回来了，昨天还觉得男子通过观察眼看着外面耻笑自己，但现在他已经不在世了。明镜回头看了一下玄关门，仿佛看到了正通过观察眼观察外面的男子。